今天是解深密经第十三讲，我们讲到这个分别瑜伽品第六品的知法知义。前边讲的是怎么做止观，上节课开始讲做止观的时候，你修大乘的菩萨要依菩萨法去修止观，才是大乘止观，才能成佛。这个菩萨法呢，要求要知法知义。我们现在再总结一下知法跟知义的区别。什么叫知法？知法就是你能读懂佛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识字儿、知文，你要那个你的这个母语的语言，哎，你要学好，能读懂所有的词、所有的句。他说的这个意思，这就叫知法。那什么叫知义呢？就是你读懂这个句子的意思之后啊，它后边表达的有特别甚深的含义。哎，可以说所有的说话都是方便说，都是利用凡夫的语言来给我们描述佛正道的真实境界。可以说都是方便说，因为语言没法描写真实境界。哎，你读懂佛的语言了，佛说的这几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能不能领会到佛说的那个真实意，这个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知法知义的区别就是，知法是读懂文字了为知法。知义是你通过佛说的这些话，把佛说的那个真实意，他想告诉你的那个真实意领悟到了，那叫读懂意。这个知法呢，我们上次讲了，上次开始讲知义了。知义呢，我们开始讲第一种知义，佛说了很多的义，就是从各个角度来理解佛的真实意。第一个呢，佛先说是由十种相了之于义，就是你把这十种相都听懂了，你就知道佛说的那个真实意是什么了。这十种相呢，我们上次讲了两种，前两种。前两种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一者知尽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什么叫尽所有性呢？所有一切法的自性，你都尽，穷尽，就是你知道所有的法。如果究竟的说呢，像初地菩萨见到三界唯有心了，所有众生心里的梦他也能看见，真相三界唯有心能看见，假象就是你梦里做的那个梦的那个小白球的那个内容他也能看见，他能够看见真假一切法尽所有性，所有法的自性全看到了，这就是尽所有性。当然到这个最圆满是佛，佛是不但看见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理解的非常的这个，就是理解的透透的，没有他不理解的。这叫尽所有性，就是你穷尽了所有法的自性。比如说心，你一看有自性，哎，一看梦里的人，哎，没有自性，你都知道。我们现在呢，没达到初地以上，没从梦中醒来，没证到尽所有性，但是我们可以知，哎，知道尽所有性是说什么的，是包括什么啊？尽所有性就是说世界上真法假法你全看清楚了，哎，这叫尽所有性，实证到了。我们现在是知尽所有性，就是我们知道尽所有性是怎么回事。哎，你这个初地以前菩萨呢，你先知道，先学懂啊，知道尽所有性是什么，知道我们最后要证到什么，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这样你就知道了所有信息，是吧？世界上所有信息，哎，所有的心，所有心里做的梦你全知道，这叫尽所有性。二者知如所有性，如就是真如，哎，真如我们说最简单理解，你就理解真理，它还有一个深意是真相，就是证道的真实相。一般呢狭义的理解为真理，真是真实的意思，如是不变的意思，哎，如不变，老是这个样， 不变的真实，一个就是真理，永远不变，一个就是真相，永远不变。三界唯有心，不会变成三界又除了心还有别的，是吧？真理真相。第二个知什么呢？知如所有性，知道所有的真理，所有的真相。所有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凡夫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所有的真理就是这一个。说佛菩萨心里头熏的真理是什么呀？还是这个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就这一个真理。你知道这一个真理，你就知道所有真理了。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真理。这个其他的是自称真理，那都是这个自己愚痴，是吧？不知道他那个真理一会儿就变。如所有性，知道所有的真理，还包括一个深意，知道所有的真相。这个那是深意，在这两个并列的时候，那这个如就不包括真相了，就光包括真理。因为什么？因为真相在前边那个说了，尽所有性，我穷尽了所有法的自性，真法假法我全实证到了，这叫真相。所以第你了解义，就是世界上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真相，一个是真理。真相是什么呀？是所有世界上真假法你全都实证到，这叫尽所有性。全部世界的信息，所有众生的信息，包括佛菩萨的信息，你全知道，全能看见，实证到，这叫尽所有性。什么叫如所有性呢？就是真理，这个跟前边真相相对，它俩并列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说真相，一个说真理。这后边如所有性就是说真理了。永远不变的真理是什么？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就这一个。你为什么真理还有所有性？所有性啊，就是你看物质，说物质不存，色是空，受是不是空啊？想是不是空啊？受想也是空，每一个现象里头，不管是真法假法，里头都包含着这个真理。你把所有的真理都认识到了啊，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是这个十八界是空，什么？你把所有的真理都认识到了，这叫如所有性，就是认识到了所有的真理。其实真理呢，就一个，就是五蕴皆空，就是这一个真理。好，一个真相，一个真理，就包含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义，这两个已经概括完了。你说世界上除了一个真相，一个真理，还有什么呀？是不是？真相里头也包括这个假象。为什么包括假象啊？就是真相里头有假象，那个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呢，他做梦，有那个小白球在那演那个梦的电影，那个是假象，假象也包，你一看啊，这是梦里的妄想，在做梦是假象，你知道它是假象，这就叫真相。这前两种呢，已经概括了这个全部的真实义，已经概括了。说那后边怎么还有八个呢？这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加强我们的理解。再复习一下，如所有性呢，佛分了七种，也概括一下吧。前两个已经概括了一切如，一切真理。流转真如，为一切行无先后性，就是世界上时间是不存在的，是假安理的。而相真如，那就是空间，一切法不特加罗无我性，法无我性，那就是梦中一切法既无人也无我，就是相，空间也没有，时空全是梦幻泡影，全是不存在的，整个世界空完了，就这两个是吧？一个空时间，一个空空间，整个世界就空完了。那后边是什么？后边是什么呢？后边是第三个是真相，说世界上梦里头既没时间也没空间，那世界上有什么呀？了别真如，为一切行为是实性，就是说有一个能了别的心存在，这个心的一切运行只是实性，就是只是你的那个八识在那运行，所以呢 世界上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一切法。有什么呀？有梦外那个正在做梦、正在了别、正在这个分辨、正在那儿妄想的那个心，正在做梦的心是存在的。好，这前三项呢，已经把全部佛法概括完了，唯识无境，是吧？只有能分别的心，能做梦的心，没有他做出来梦里的一切法。后四个呢，是佛法，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呢，全是假安立的。因为佛正的这个佛法，真正他正的佛法是从梦中醒来实证到的，他是没有语言的。他对我们梦中的凡夫用凡夫的语言假安立的四圣谛，这就是给我们用语言来近似的描述他正的真实境界，并且告诉我们怎么修行能够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都是方便说。这后边四个苦集灭道假安立呢，我们就简单了啊，都是假安立。你看啊，安立真如先说这个世界啊是苦，你们不要在这里头受罪了。说这个苦的原因是什么呢？邪性真如就是极圣谛，就是那个爱。你做梦不知道这是梦，你以为是真的，看到什么呢你就喜欢就取，结果这一取呢造了业，就得还债，就得接着做梦，就从梦中醒不来了。即清净真如，我说灭生地，告诉你这一个梦能够灭掉，能够消失。七者正行真如，那怎么这个从梦中醒来呢？为我所说诸道生地，就是我告诉你怎么醒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呀，你知道是梦，你清清楚楚的老知道是梦，你这个就是留下的记忆，就是破坏梦的种子。这个破坏梦的种子叫清净种子，它积累到 10%， 全部记忆 10%， 你就梦就做不成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道生谛。所以他就让我们说应作如梦观，你就念这个五蕴皆空，就读大乘经，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好，这是七个真如我们讲过了，下边开始讲这个第三个十种意的第三个十种相的第三个。第一个是这个尽所有性，第二个是如所有性，第三个呢是知三者之能取意，四者之所取意。我们来学这两个，就是你可以把梦中一切法分为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一个真相一个真理，这样来这个理解佛说的法。你还可以有很多种角度，比如说现在这个角度，一个能取意，一个所取意，要熟悉佛说的这些定义，这样呢你才能读懂佛经。我们来看能取意是什么啊？能取意者就是能取这个意思，这个东西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内五色处。内外是以身体内外来这个区分的。内五色处是什么呀？就是身体里头的五个物质，就是物质的地方，什么呀？叫眼耳鼻舌身根。这是对谁说的呀？这是对小乘说的。所以这个大乘法义啊，它包括小乘，就是学了小乘的，他想学大乘也在这听，还有外道也在这听，还有这个学大乘开始学大乘的大乘菩萨也在这听。所以他讲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些法，包括外道的法、小乘的法、大乘的法都要概括进去。像这个说什么是能取啊，我们世界上这个一切法，就是这个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为一个能取的人跟所取的境，分这么两大部分。这个能取的人，具体指什么呀？对小乘来说，佛就说能取的人就是眼耳鼻舌身五个物净色根。什么叫净色？清净色，这是对小乘的方便说，就是微细物质，就是你肉眼看不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肉眼球啊、肉耳朵呀、肉鼻子呀，这是粗的物质。这个有在这个眼球耳朵上 存在一种细的物质，微细物质，你看不见，它叫眼根、耳根、什么舌根、鼻根、身根，身体也有一个清净色的身体，叫净色根。这个内五色处是指的五根，这是对小乘的说法。实际上呢，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有物质呢？是不是啊？但是对小乘呢，没办法，小乘的总的法概括四个字是法有人无，就是他认为世界真实存在，佛先不管他，因为这个他智慧不够，是吧？不能接受，只告诉他说，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我，你不要为那个我贪嗔痴，你就断了烦恼。所以小乘法呢，简单，这个方便说就多。所以呢，对小乘说，说什么东西能取啊？说是这个有五色根，五个眼根，眼根能取颜色，耳根能取声音，身体能取触觉。这是对小乘的说法。后边若或者是心意识即诸心法，这个呢是对大乘的说法，也包括小乘。咱们先说这个小乘的说法吧。小乘啊也讲心意识，也说诸心法，你有贪嗔痴啊，有精神，他的世界也是物质跟精神组成的嘛。但是小乘的这个心意识诸心法说的是什么呢？完全是梦中的精神活动。因为他认为梦中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嘛，梦中世界就是物质跟精神组成的，所以小乘说心意识即诸心法指的是梦中的精神活动。对大乘来说呢，小乘的那个五根是吧，五色根跟这个梦中的精神活动都是空，这就是五蕴嘛。五色处就是色蕴，心意识即诸心法就是受想行识，这就是这个精神活动，五蕴。小乘认为五蕴真实存在，所以他说物质精神都是梦中的。大乘理解这个心意识呢就了义了。这个二十般若中观说的心意识还全部是这个梦中的，所以他就是物质空、精神空，一切梦中一切法空。只是二十中观般若跟小乘的区别就是，小乘认为五蕴是实有的，只是人我没有，没有灵魂。到这个大乘般若呢，就是认为不但没有人我，五蕴法我也没有，精神物质都不存在。这是小乘跟二十说法的区别。到三十说法呀，就讲真实有了，就是你不能光讲梦里没有啊，梦里没有那梦哪来的呀？三十就告诉你，梦外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所以这句话小乘一个理解说心意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里头没有一个灵魂，只有精神活动。中观呢般若经呢就讲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一切法空，因为它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里的。这是它的区别。到这个唯识啊就说真话了，就把这个真实法说出来了，就是什么呀，梦里的精神活动是没有，那是梦外的心做的梦里的妄想，但是你梦外必须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来做这个梦，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意识定义就不一样了。那个心意识是什么呀？心是种子，第八识，意是前意识，第七识，识是前六识，就把真话说出来了。记住心所法，心意识这算心王是吧，八个心王，然后呢每个心王都有一些具体的心理活动，就是他组成这个心王的具体的心理活动叫诸心法，实际上是诸心所有法，就是心所有的心理活动，潜意识里的所有的心理活动，前六识里的所有的心理活动，比如说这个眼识能见色，耳识能听声，意识呢能胡思乱想，能意识的这个心所有法最多，51个心所，就是他真的假的什么他都能那个胡思乱想，他最多，心所有法最多。所以讲到三十呢， 他就知道真的有心意识记住心法，但是呢不是梦里的，是在心那个梦外的。哎，你看这就是佛在这个说一个词儿，哎，你在学小乘的它是一个理解，学这个中观的是一个理解，学唯识的又是一个理解，三识说法一步一步深入，它理解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个差别，你就能读懂佛经了。你一读小乘知道那是佛方便说法，说五蕴是实有，哎，只是没有什么，你就能读懂了。哎，好，这是能取义，能取义就是这些。然后看所取义，所取义是什么呢？诸外六处，外就是身外，身外六处是什么呢？是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那个五根所对的那个六根所对的六境。说前边说了五色根，没说那个第六个根呐。这个心意识记住心法就是第六个根，就是前五个眼耳鼻舌身，这都是物质。那个小乘说啊，叫净色根，一种微细物质。这个心意识记住心法呢，就是最后那个意，眼耳鼻舌身意，意根，意也有根，哎，但是它不是物质的，它是精神的存在，哎，所以呢，能取意就是六根，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哎，那个意根是精神的根，意根呢，对小乘的解释就得方便说了，因为你在梦里都是真实的，你不可能再告诉他梦外还有一个真实，所以这个就给他方便说说这个。他们问，说你这个意根是什么呀？佛说这个两个解释都可以。第一个是等无间缘，就是你上一刹那的意，你这不是糊弄他们吗？是不是啊？因为他认为梦里的是真实的，你上一刹那的意，那不还是意吗？他怎么可能生出下一刹那的意呢？但是小乘呢没智慧，你只能给他讲这个，就是方便说简单的法，说上一刹那的意识等无间缘，哎，就是一根，上一刹那的意识生下一刹那的意识，这是一个方便说。还一个方便说呢，佛就说，哎，那个一根叫染污意，就是贪嗔痴，哎，你有这个意，你就会贪嗔痴，哎，那叫一根，都很模糊，哎，因为没法跟他讲真相。像社论里头就用了这些定义，你就能够，你知道这些定义，你就能够读懂社论了，哎，否则你读不懂。好，这是能取义的方面说。下边说呢，所取义为诸外六处，外六处呢就是身外的六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吧，哎，叫色声香味触法，颜色声音感觉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很可笑，但是这个凡夫就这么愚痴是吧。哎，外六处就是身外的色声香味触法。注意这个外啊，这个身内身外不要用我们现在末法唯物主义的内外来理解，这个内是指的五净色根跟意根，哎，肉眼看不见的这个五净色根的身是能取，他取的外六处啊，色声香味处啊，法包含这个身体，包含这个肉，肉身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东西，是物质，哎，所以他这个色声香味处法里头，这个物质包括在那个法里头，因为物质你也直接看不到嘛，你能直接看到颜色，你看不到物质，哎，物质在哪儿？就在那个法里头，法是什么呀？是意识所想的一切想法都叫法，哎，意识他猜这个颜色后边应该有物质，哎，所以物质是属于法陈列的东西。这是外六处，都是身外的，都是那个五净色根跟意根之外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能够取的就这六样东西。你看，你不管是白天，你也是也只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有感觉，还有意识的各种想法。你做梦还是这六个东西，梦里头你也是看见颜色，有的时候看不见颜色，你黑白也是颜色是吧，只要是眼睛取的都是颜色，哎，也能听见声音，也有感觉，也有意识的胡思乱想。外六处是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所取意。 哎，我们除了这六个地方，别的取不着。哎，好，这就定义都清楚了。最后佛补充一句说，哟，你注意啊，能取意，意所取意，就是我前边说的这个能取意啊，实际上也是所取意，这就是究竟说法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首先我们看这个能取意，如果说小乘的这个六根，五色处，你要用唯识讲，你梦里什么都没有，肯定没有物质啊，哎，所以你这个说有五净色根，这实际上是能取的心，就是梦外真正能取心所取的一个妄想，一个假安利，是吧？还有梦里的一根，梦里精神也不存在，所以梦里的一根也不存在。哎，梦里对小乘说的梦里有个一根，哎，那也是什么呀？也是梦外的心所取的一个妄想，是不是啊？假安利，这是小乘。然后这个中观般若，哎，中观般若呢，他说五蕴皆空，眼耳鼻舌身意六个根全都不存在，这个也是梦外真心的一个正见，一个也是假安利的，也是一个想法，是吧？也是索取，哎，取佛法的正见。然后说那个唯识说的就是真实存在了，是这唯识说心意识即诸心法，那就是指的梦外真实存在的那个八识，真实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吧？大黑球是第八识，小白球是这个潜意识，哎，这个识前六识呢，给你翻译出一个梦球来，哎，全是这个，这个是描述的真实，这个应该是能取了吧？佛这样描述梦外有这样一个能取，但是佛对梦中我们在用凡夫语言描述这个真实存在的能取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这些话实际上怎么样啊？还是我们心妄想出来的，还是我们心翻译出来的，还是我们心所取的文字，语言，意，是吧？也就是说，佛对我们即使是假安利梦中梦外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他说出来的这个话还是梦中的法，还是假安利的，还是不是真实本身，还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佛为我们在梦中安利的这个空梦中一切法的这个梦外的心的模型，实际上也是在梦中假安利的索取意。到最后你用我知道了三界唯有心，除了心这个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你就用唯识来空这个梦中的一切法，空的彻彻底底没有问题了，没有疑惑了，肯定是三界唯有心，梦里一切法肯定是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唯识模型就没有用了。哎，最后就是佛法也要舍，这就该舍这个了。有人问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哎，非法就是那个非不是佛说的那些人们认为真是有的那些东西，先用唯识无净的佛法来空非法，到你达到圣解了，没有疑惑了，哎，不用想了，就是唯识无净，坚定信仰了，这个时候不用空了，这个时候呢就该舍那个唯识模型了。因为你如果你还执着梦中的这个语言假安利的这个唯识模型，那你还是从梦中醒不来，你还是认为梦中有东西，是吧？到这个时候舍。有的说那我该不该舍了，你甭想那个，这个是什么时候啊？你马上要证空性的时候最后才舍这个，马上要证初地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法义学的还差得远，因为我们环境不好，现在是末法，末法是邪说横行，很少听到正法。你能够听懂正法，听懂佛说真实义，就已经在末法是了不起了，就不简单了。哎，所以呢先别着急舍法，哎，先学法。好，能取义所取义就介绍完了。下边呢我们来看见利义。这个学了四个了，这第五个见利益。见利益者为器世界， 于中可得建立一切有情见。所以你看，这就是古代跟现代用词的这个词的含义不一样造成的。你看他这个建立意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在这个东西里头啊，于中就是在这个里头啊，你能建立一切有情，就是你能安立一切有情，你有一个立脚点，就是。所以这个建立意呢，实际是说立脚点的意思。就是你得有一个立脚点，你才能把众生安放在这儿，这个人在天上，那个人在这个地上，那个人在水里，是吧？你才能建立。所以这个建立实际上是安立，这个依托，就是给众生一个立脚点吧，一个生活环境，就这个意思。这是建立意，说的什么呀？就是物质世界。说为什么我们知道有物质世界？当然了，你无始以来做梦就是都是有这个物质世界，你做梦还是有这个物质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作用啊，它不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呀？是帮你实现你的一切业报的。那为什么人家有无色界啊？根本就没有物质。人家业报好，人家一出生就在定中。就享受这个禅悦。所以呢，物质世界不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给你实现你的业报的一个梦，一个梦的环境。能让你有情的住在里头。这个意思。下边这些呢，是让你熟悉一下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有的说是佛法，不是佛法。佛，这就是佛来总结一下凡夫。凡夫包括天人啊，包括天眼能看到的凡夫的看到的梦中的世界什么样子，让你熟悉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有情安置在哪儿啊？一村田。你住在一个村里，有你的地，你就能生活了。百村田，千村田，百千村田，或一大地至海边际，此百此千若千若此千百，或一善不周。这个善不周啊，有好多意的叫瞻不周，像这个就是瞻仰的瞻。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善不周比较准确。就是译音了，无所谓。一个善不周，善不周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村知道，我们这个善不周就是我们这地球了。一个小世界呢是由四大洲组成的，我们这个地球是一个小世界的四分之一，是南善不周。有的说不对呀，说那个四大洲都是在一个海里头，我们是在空中啊。你是凡夫肉眼看到的是空中的一个星球，如果用天眼看，它就是海里的一个部洲，一个大洲。天眼看的比你要这个广大的多，要这个更准确吧，更那个全面。就是业报不一样，就好像你如果是一个小虫子呢，你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你虫子周围你爬的那点东西，是不是啊？水里的东西他就认为这个世界全部都是水。空中的东西他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呢，肉眼跟天眼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地球呢，就是用天眼看，它就是一个小世界四大洲的南善不洲，就是一个大海，有四大洲，我们是南善不洲。此百此千，就是善不洲也是有一百个一千个，若此百千，就是有很多的善不洲。或一四大洲，四大洲只是一个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呀也有成百成千的小世界，结果到一千个小世界呢，或一小千世界。这就是让你熟悉这个天眼看到的梦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千个小世界，就是一千个小世界里头就有四千个四大洲了，是不是哈？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个小千世界呢，又有成百成千的小千世界，够一千个小千世界呢组成一个中千世界， 中千世界又成百成千，哎，一千个中千世界呢组成一个大千世界，哎，这三个千乘起来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九个零，是吧？就是十亿，等于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有十亿个小世界。哎，此百此千，这大千世界也有成百上千的，哎，然后这个呢就或此聚之，哎，百聚之，聚之是什么呀？我说过，一个聚之，一个那由他，哎，大家要那个记住，聚之是千万，那由他是千亿。这两个常用，记住它。这个聚之是千万，百聚之你就乘千万乘百，千聚之百千聚之，或此无数。注意，这个无数啊是有数的，这个无数这是意义，音译叫阿僧祇，哎，是印度数位的，从个十百千往后数是第五十二位，就是一后边加五十一个零，哎，叫阿僧祇这个数位，哎，意思就是无数，这个无数是一个数位，有数的，哎，此百无数，这个阿僧祇呢也有一百个阿僧祇，一千个，哎，或三千大千世界无数百千微尘量，这就是也是经常用的。微尘量是什么呀？就是有多少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呀？微尘量就是把整个所有物质世界都破成微尘，那个微尘数有多少就有多少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那就是无数了，是吧？哎，于十方面无量无数诸器世界，这就是让大家熟悉一下这个佛经里头以后提到这个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啊，哎，这个概念是怎么组成的，我不是重点，我们就过去了。下边再一个寓意是受用意，这可能应该第六个了。受用意，十个意里头的第六个。什么叫受用意？为我所说诸有情类，为受用故设受资具。就是受用意，就是说每个有情，其实只有有情的心，是吧？只有有情，没有其他东西。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梦呢？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业报。哎，实现你的业报呢，它就是要这个配好多的场景，那个场景都是假的，哎，只有你能做梦的心在那受用，那个能做梦的受用心是真实存在的，剩下那个所受用都是假，都是幻象，都是电影，哎，就是为了实现你的业报，哎，所以呢，受用意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啊，就只存在我们心的受用。诸有情类，就是六道轮回的有情，为受用故设受资具，就是地狱众生呢就能看到有地狱，哎，有烧大火的，有冰凌的，是吧？这个海里的众生，这个什么反正就是天上的众生，哎，都各自有自己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天上说踩着云彩走，哎，他也得有个云彩，是吧？他吃东西，哎，甭管他天时是什么，他也得有个这个所现的幻象，哎，设受资具。像我们人，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你住的房子，哎，你这个用的东西，哎，包括人跟人的关系，哎，有人这个，比如说给你送快递，这都是受用，是吧？哎，实际上呢，只有受用，只有梦外心的受用。受用是什么呀？是业报，哎，没有那个场景里的那些东西，哎，这么理解，受用意，就是说，世界就是一个心存在，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说那我怎么感觉客观存在的？那实际上是为了实现你业报的一个那个梦境，哎，所以啊，这个做梦跟做梦没有区别。我们说有时候你做一些印象深刻的梦，比如说你吓着了什么，或者是说享福了，哎。实际上那也是包括在你业报里头的，你跟那个真被吓着了有多大区别啊？是不是啊？你看到了不知道的事情，好多人做梦能做这个未来几天、未来几个月，甚至未来几年发生的事情，那也是个业报，是不是啊？哎，也是个受用。 就好像有人说，为什么有人能回忆前生，有人回忆不起来，也是业报受用意。哎，就是如果你前生喜欢修行，开天眼时间长，哎，这种种子多，哎，他可能就能看到未来，他可能就能这个回忆起过去来，这也是个受用，是个业报。哎，你如果是业报好，生下来天眼不关是吧，我们说那个胎儿都是有天眼的，两三岁才关闭。哎，如果你这个习气重，你天眼一直不关，那你不就能够看到过去，能够看到未来吗？是吧？好，下一个是颠倒意。颠倒意者，谓即于彼能取等意，无常即常。我们看一下啊，十种意，受用意，七者之颠倒意，八者之无倒意。现在这一句呢，是解释两个。一个是什么叫颠倒意，一个叫无倒意。哎，最后两个是一个什么叫杂染意，一个叫清净意。我们现在学这个颠倒意跟无倒意。颠倒意者，先说什么是颠倒意，未计于彼与那些什么呢，就是前边说过的那个能取等意，无常即常。能取等是指的包括索取，能取索取意。能取现在知道是什么了，能取是一个认为梦里有一个能取的人，能取的友情是吧，这个友情什么组成的呢，是六根组成的，哎，五个净色根加上一个意根，这叫能取意。哎，六根是能取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是吧，梦里哪有这个能取啊。哎，但是呢佛说与彼能取等意，无常即常，就是人们就认为梦里有我有人，哎，只不过现在这个末法唯物主义更低级，认为这个肉身就是我，那太烂了，哎，他就认为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你说这人还不胡闹啊，是不是啊？哎，这个水平太低了，哎，不知道真相。像这个古人呢，一般还知道说这个肉身不是我，我有个灵魂，哎，用肉身暂时是个暂时的房子，暂时的衣服，哎，我这个几十年肉身一烂，我还在，我还要轮回，哎，一般就是一般的这个佛经里说到的呀，是这个水平的，哎，这个水平的人，所以呢，他是那个六根，哎，说什么叫颠倒意呢？就是认为这个六根呐，无常即常，就是。咱们先说小乘的理解啊，小乘就说五蕴是真实存在的，物质精神都是真实存在的，六根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六根呢无常，哎，你看眼根它也是老变是吧，耳根，哎，它是无常的，哎，它是变化的。无常即常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认为呢能取外边法的这个我是不变的，就刚才说的，哎，我不变，我是常在的，哎，这个六根不变，哎，认为六根不变，我这个身体的肉根，哎，这个外边这个物质粗色根烂掉了，我那个细微细物质那个六根还在，我再换一个身体，哎，就行了，无常即常，这是小乘的无常即常。那肯定不对啊，是吧？这个哪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呢？是吧？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小乘这个认为能取，这个不是小乘啊，这是凡夫这么想，无常即常。小乘就是对峙这个，小乘就是说，没有那个常，没有那个不变的灵魂，只有一个会变的精神活动啊，这是小乘，是这样理解。凡夫理解就是说我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哎，我在六道里头轮回，但是我不变，我老是我，哎，永远不变，这是无常即常，这是外道的，哎。然后说我们大乘怎么理解，大乘呢理解这个无常即常啊，这个无常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大乘因为认为这个梦中一切如梦，一切是空是吧，是一切都是假幻象，所以这个无常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无常变化，一个假象的变化，它也是无常。你看这个是梦里头什么都在变化，没有不变的东西是吧， 但是大乘理解它这个不变呢，它这个变化呢是一个幻象，是实际上没有东西在变化，是不存在的。所以大乘理解无常呢，那就是般若经里头说的那个，它就变成是无是常，哎，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个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样来解读。所以呢，用般若二十般若跟三十这个为识这个理解，对于梦中的能取、梦中的人、梦中的有情这个理解是一致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梦中没有人啊，也没有法，没有人就是没有能取，哎，没有六根，哎，这是二十般若跟为识是一致的，因为说的都是梦中法，这是一致的，梦中法都不存在，都是空。二十三十的区别是，二十只说梦中空，他没说梦外有什么，三十说梦外唯有心，这是二十三十的区别。所以对这个梦中的人、梦中的友情、梦中的六根、梦中的能取，二十三十大乘理解完全一致。无常即常，就是说这个凡夫实际上这个就是梦中的人无常，梦中的人无，这是真理，哎，是不存在的。他呢，凡夫既着在梦中有一个常一不变的我，常一不变的灵魂，哎，好，这是颠倒义，就是说，凡夫理解梦中有人是错误的，哎，你理解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灵魂是错误的，这是凡夫的观点。你理解说梦中有一个无常的精神活动，虽然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就是小乘的理解，说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但是呢，有无常的精神活动跟物质，哎，结合我这个肉身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错误的。对大乘来说，哎，小乘理解的那个说有东西它是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但是有变化的东西，这是小乘的理解，这个对大乘来说就是错误的。梦里头既没有不变的，也没有会变的，梦里头就是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下边说，在这个不管是外道还是小乘，外道说有一个不变的灵魂，小乘说没有不变的灵魂，只有这个会变的精神活动跟物质。哎，在啊，能取这就是广精神活动了。这两个错误观点呢，注意啊，想倒、心倒、见倒，说三个颠倒。这三个颠倒的区别是什么呢？很明显，想倒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做梦，意识一升起，看到面前说，哎，我面前有颜色，它是会变化的，这是小乘的说法，是吧？当然凡夫也这样说，哎，这就是想倒。就是你看到现然看到色声香味触之后呢，你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认为面前有色有声有这个感觉，哎，那个触觉是客观存在的啊。他认为外边有冷有热，外边有轻有重，哎，他不认为那是主观感觉，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哎，这就是想倒，就是看到现量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之后呢，你产生了错误的想法。什么错误的想法？就是你认为面前这都是真实有的，色声香味触都是真实有的，这叫想倒。这是比量的，哎，想法错误了。心倒是什么呢？是限量的，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就讨厌，看到这个东西就难受，哎，你看到那个东西呢就喜欢，这叫心倒，就是限量心倒，就是没有经过比量的想，哎。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热的东西烫的东西，哎，你就赶紧躲开了，这个时候意识还没分别，哎，他那个叫限量的他就害怕，这叫心倒。限量的错误，哎，就是限量是当然也是把面前当真，错误都是把面前当真，哎，但是呢它形成限量之后呢，这就叫心倒。哎，想倒是比量错，那个想错了，心倒是限量就错了，哎，有害怕的，有什么，反正一看你的情绪反应吧，限量反应，这就叫心倒。见倒是什么呢？见倒就是比量的那个想倒啊， 里头有一部分形成了顽固的见解，变成你认为它是真理了。比如说本来你想到我们说，我看见个桌子，这是想错了，面前没桌子，你看那个桌子，这是一个错误。但是你这个错误呢变成了见导，是什么呢？就是形成了固定的邪见，就是人们就认为世界上客观存在桌子，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成了见导。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就不好改了。明明没有物质，是吧？明明梦里什么都没有，可是呢大家都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形成邪见了，这个导就非常难搞了，难纠正了。你要是只是想导呢，有时候还好纠正，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害怕的东西，结果一看呢看错了，是吧？立刻就纠正了。就是啊，那原来不是真，是我看错了，不是那个东西，是比如说一张照片，一个老虎，一张照片，我以为是真老虎。这叫想导，是吧？比量判断错了。想导有时候好改，但是到见导就困难了。就是多次的颠倒想，熏习多了就形成了邪见。这就是颠倒意，就是我们在世上啊天天就这么一看想错了，然后呢就形成了限量，然后还形成了这个邪见，是吧？这就叫颠倒意。无常即常，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实际上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都是颠倒，是吧？梦里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都是颠倒。都是由这个想导先错误认识，然后形成见导，形成这个邪见，然后最后形成限量，就是形成反射，这个心理反应了，限量了，不用想就害怕，不用想就喜欢，是吧？那就更难办了。好，这是对能取意，就是对梦中有人颠倒。下边呢是认为梦中有法，无非梦中就是分这两大类哈。梦中有法是怎么颠倒呢？说苦即为乐，梦中这个我们要做很多事儿，要什么啊？比如说上班，我们认为苦，不是认为苦了，什么都是苦，但是我们认为苦呢，把它记成乐。为什么呀？人们没办法呀，你不愿意上班，你那个你不上班没法活呀，所以呢他就说，我能上班这是幸福，把苦即为乐，自己骗自己，要不你怎么过呀？是不是啊？人们说叫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你何必不那个乐着点啊？就自己骗自己，吃东西本来是苦，那饿多难受啊，是不是啊？吃也吃不饱，吃了还得吃，这本来是苦。但是呢人们傻，就把这个苦的缓解，暂时缓解，就说成是乐，自己骗自己，这样过得稍微好受一点吧，自己骗自己。所以这个世间很多人呐，很多理论呐，什么智者呀，都在当中美化这个世间，是吧？都是在那自己骗自己，没办法，不静即静，世间哪有清静的东西啊？你就跟吃的东西，那什么玩意儿啊？现在你知道你吃的那里头都有什么呀？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啊？但是呢，自己骗自己啊，眼不见为净啊，咱这还就是自己骗自己嘛。现在这个病啊什么的吃了就得病的，那没办法。无我即我，这个刚才讲了，没有友情认为有我。这是即什么呀？即这个就是能取索取。上边能取是人，颠倒认为有人。下边呢认为有法，认为有所享受的东西。这个无我即我呢，为什么也弄到索取里头了？因为你不光是认为有自己没自己，你还认为世界上有没有这个别人，别人对你来说实际上是法，是不是啊？你我他实际上是法。实际上我们认为无我，这个很就是很不好想的。为什么呀？ 因为你确实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在那儿索取，就是真有能取。但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能取，就是梦里的那个人，那是不存在的。梦里的六根啊什么，那个是不存在的。梦里的灵魂，哎，所以这个能取呢，实际上到就是对小乘啊什么，对这个甚至二十说法也没讲透。你如果说就是没有人不讲真有什么，那你就说不通了。你连人都没有，你怎谁去做梦去啊？是不是啊？连这个六根都没有，谁去做梦去啊？所以这个要理解，就是说无我即我，是指的认为梦中有其他有情，哎，这不是金刚经那个就是讲，哎，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无我是说自己，无人哎无众生，这就是指的那个无人无众生，哎，无其他人，这个其他人对于你来说也是索取，哎，所以呢，前边一句是讲没有能取，后边一句是讲没有索取，就是索取的一切法。能取是六根，索取是六境，是吧？苦即为乐，哎，色声香味触，苦就是一种触觉嘛，哎，就是一种身体的感觉嘛，身体的感受。这个索取呢，也是想导、信导、见导，就是先有颠倒想，哎，一看，色声香味触法本来没有，一看就认为有，想导了，是吧？这个想错了，想错，熏习熏习就形成见导，就形成这个邪见了，就是外边就是客观存在东西，哎，客观存在人，见导慢慢再熏习，就形成心导，就是限量。就限量升起，限量就是升起，就是人啊什么法呀都就来了，哎，所以就形成我们的颠倒。好，实际上你看什么叫颠倒意啊，梦里没人没法，你认为有人有法，简单的很，是吧？核心意都是一个，哎，五蕴皆空，你认为五蕴有，就是颠倒。无倒意与上相违，能对治彼，应知其相，这就简单了。说什么叫无倒意呢？就是没有颠倒。什么叫没有颠倒呢？与上相违，跟上边相反。那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能取六根有没有啊？六根根本没有，大乘小乘一下都概括了。最后究竟说就是，梦里没有六根，梦里没有六尘，哎，没有索取，全是空，一切人如梦幻泡影。全都这个颠倒意都是认为它有，哎，无倒意就是认为它没有，与上相违，能对治彼，哎，你认为它没有就能对治它，你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加强梦，你就从梦中醒不来，是吧？等于给自己在梦里头绑绳子。你认为梦里头没有东西，哎，你这个清净见正见，哎，空性正见就是对治它的，就是破坏梦的。你说老说这是梦，哎，我要醒，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这都是假的，那你还不破坏梦啊？这就叫能对治彼。你破坏你这种正见记忆积累够一定的力量，他就梦就做不起来了，就把梦给破坏掉了，这就叫能对治彼。应知其相，你应该知道这就是无倒意，哎，就是无倒意就是跟上边相反的那个正见。什么是邪见啊？就是认为梦里有人有法，就是邪见。那什么是正见啊？与上相为，认为梦里无人无法，认为梦里头一切法空，是吧？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正见，就是真相，就是真理，就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好，最后一对儿啊。杂染意跟清净意，杂染意者为三界中三种杂染，哎，杂染呢，这个有一个词叫染污，跟杂染的区别就是染污是染污，杂染呢里头比染污呢，比这个染又杂了一些东西，杂了一个什么呢？杂了一个清净意，杂了一个这个中间就是不净不染，认为这个中性的东西，就是范围更广一点。 但是实际上呢，它全部还是杂然。你认为梦里有好东西，跟有坏东西，跟有不好不坏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错的，是吧？这叫杂然意。三界中，那就是梦中，梦中有三种杂然。哎，我们来看哪三种：一者烦恼杂然，二者业杂然，三者生杂然。这是一个顺序。说梦里有什么杂然呢？首先你生烦恼，哎，你感觉哪儿都不自在，感觉这个哪儿都难受，是吧？感觉哪儿都这个不如意，哎，烦恼，贪嗔痴啊，贪不着，就嗔，嗔也这个，反正就是都是烦恼吧，你不喜欢的，哎，我们整个梦中全是烦恼，这是现前的，先生烦恼。生了烦恼之后呢，他就会留下记忆，留下记忆就叫什么呀？业杂然。哎，什么叫业？其他的这个宗他讲不清。哎，唯识就告诉你什么是业呀？记忆就是业。什么叫造了业了？你留下记忆了，就是造了业了。哎，然后这个业因缘成熟以后，再生起新的梦，那就叫业报。哎，所以业杂然呢，是因为烦恼杂然会留下记忆，所以就形成业杂然，就是。杂染会留下记忆，变成种子了。你留下记忆之后呢，这些记忆互相以这个互相作用，哎，因缘和合，就是那个记忆最强的那团记忆就要升起梦了，这叫生杂染，就是升起新的杂染，哎，升起果报吧，就等于。所以这个杂染呢，三种杂染实际上是你整个这个杂染产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先烦恼留下记忆，形成业杂染种子状态。哎，种子因缘成熟了，够这个聚合了，因缘成熟了，哎，又升起果报，升起新的杂染，是吧？清净义者，为记如是三种杂染，所有离系菩提分法。什么叫清净义啊？怎么对治这个杂染啊？就是这三种杂染呢，所有离系。离开系缚，我们说了，你在这生烦恼，为什么生烦恼啊？你认为梦里头有烦恼，你认为梦里头有这个东西，是吧？认为梦里有，这就是烦恼。哎，这就是把你用绳子，你想一个梦里有的东西，等于就给你又在梦里头拴一个绳子，束缚住你。有东西对你就是障碍嘛，是不是啊？哎，就使你不得自在嘛。这就是系缚，哎，我们凡夫不知道面前是梦就亏了，天天在那往梦里头使劲捆自己，最后捆的自己是就走投无路，是吧？生不如死，痛苦不堪，都是自己害的自己，本来没东西，你非认为这也有东西，那个也障碍你，那个也烦你，哎，结果呢把自己系缚在梦里，出就是从梦中醒不来。这三种杂染，所有离系，就是所有能让你离开系缚的，你怎么能离开系缚呢？就是认为没有这个东西，哎，哪里有烦恼，哪里有苦，哪里有人，哪里有法，哎，一切法空，这根本都是假象。我要从梦中醒来，这个般若智慧能够让你离开系缚。所有离系的是什么东西呢？菩提分法，菩提就是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分就是菩提有很多方法，哎，很多类，分是品类差别，哎，37菩提分法就是佛给我们讲了很多解脱的方法，离系的方法，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菩提就是觉悟嘛，就是从梦中醒来，哎，所有让你离开梦中系缚，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的一切佛法都叫清净义。不要嫌小乘这个简单，你不懂先学点小乘，那也是一份，是吧？也是菩提里的一部分。哎，善男子，如是十种当知普摄一切诸义，这十种相就概括了包括了所有佛说的诸义一切法义。哎，实际上里头啊就是很少的一点就普摄一切诸义，你就跟那个头两个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是吧？那就已经普摄一切义了。实际上这里头有很多的重合，各个角度，哎，都普摄一切义。 所以呢，就是看你学的好不好了。好，我们今天就结束。